喇嘛致以最崇高。
这里是挪威自由西藏华语电台，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世界和平导师、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并向全世界华人朋友和境内外600万西藏人民问候。今天是藏历2127年6月17日，公元2000年8月17日星期四。今天的节目是这样为你安排的：首先是新闻节目，新千年十文灌顶法会于昨天圆满结束。为修西藏古建筑物的两位外国人遭驱逐。最后请听历史鉴定节目。请听新闻节目，新千年圣王灌顶法会于昨天圆满结束。
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从本月四日开始在藏裔边境贝代吉寺院为上万多来自世界各国的信众传授新千年首次圣王灌顶法会于昨天结束。有关此次法会的详细情况，昨天本台通过电话采访了新千年圣王灌顶法会负责人贝代杰斯罗钦仁不切时，他指出，虽然这些天连降大雨，使昆怒以什姆拉一带的公路被雨水冲垮，交通受到严重堵塞，但从根本而言，从四面八方涌入我们贝代地区接受达赖喇嘛十轮观顶仪式的信众，还是达到了35000多人。总的来讲，在这么遥远偏僻的地区，能够传授令世人瞩目的新千年十轮观顶法会是值得我们的自豪。平时该地区环境恶劣，时常刮大风，但是在达赖喇嘛传法期间，贝代地区的天气晴朗，空气清晰，无风无雨，一片安宁。虽然该地区水电、房屋等方面都不充足，但是在印度政府以及人民群众的共同协助下，使信众在生活起居方面得到了圆满的赞助与解决。特别是在交通与邮电方面，贝代当地印度政府给予了大力协助。为了方便各大新闻媒体把当天传法的消息传播出去，特别在传法区域安置了国际长途电话。总的来讲，在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的祈祷与恩惠下，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发生过如交通车祸等其他不利的现象。喜马希尔邦首席大臣为了协助十轮观顶法会，特别在信众接受正式观顶仪式的3天时间里，一切信众居住的帐篷给予了免费居住。罗钦仁不切叙述道，在十轮观顶法会结束仪式上，信众向达赖喇嘛敬献了永驻长寿的佛教仪轨。此次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传授十轮观顶是在21世纪新千年中的首次。第14世达赖喇嘛至今已经为世人传授了26次十轮观顶。达赖喇嘛于昨天离开贝代吉寺院，前往姆纳里地区，将于明天返回达兰萨拉。另据今天 AP 社发出的消息，在藏叶边界贝代吉寺院，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传授的新千年十轮观顶仪式与昨天圆满结束之后，进行一项有上万信众朝拜十轮坛城仪式的时候，因人口拥挤，坛城被前来朝拜的信众围得水泄不通。虽然治安人员强烈要求信众排队朝拜，但终究因上万多信众对十轮坛城的结成与朝拜的激动心情，让治安人员阻挡不住，信众都争先恐后地涌入十轮坛城，导致昨天一名70多岁定居在印度的夏尔巴老人经不住拥挤在人群当中去世。一位怀孕的妇女也因在人群当中拥挤过重被送入医院进行治疗。
天继续收听新闻。维修西藏古建筑物的两位外国人遭驱逐。中共当局于上周星期日驱逐了两位维修西藏文化遗址古建筑物的德国人和葡萄牙人。法新社系等消息，德国人阿拉克丹扎和葡萄牙人阿兹韦图是西藏古代文化遗址保护基金会分会的负责人。和他们一起工作的坎奥克纳从拉萨通过电话向法新社透露的消息中，中共当局下令前丁在上周星期天前交他们俩离开拉萨，因此而西藏古代文化遗址保护基金会分会的所有维修工作于上周星期六停工，并无奈下关闭了这所分会。西藏古代文化遗址管理会的领导人也承认这项事情，但是否认了这件事情跟政治有关。根据西藏古代文化遗址管理会领导人安利即时说，我们驱逐德国人阿拉克赞扎和葡萄牙人阿兹维托的主要原因是他们违背当初的协议到处散发西藏一处古地的历史，他们所持的护照只是旅游观光之外没有从事工作的权利。但是这位负责人却没有解释当初阿拉克赞扎和阿兹维托给予了有效的工作时间，而这个时间结束后没有补充的理由。设立在德国的西藏古代文化遗址保护基金会是一个非官方型的组织开办的，于1997年在西藏成立这个分会以来，对西藏的一些古代建筑物进行了各方面的维修。西藏古代文化遗址保护基金会先已经给西藏古代房子和寺院等76座进行了不同程度的维修。根据德国外交部柏林昨天消息，前不久德国一家珠宝商阿拉克赞扎发表的一份消息中透露说，中国方面以支持达赖喇嘛的罪名逼迫我离开拉萨。根据阿拉克赞扎的解释，通过我们维修西藏古建筑物使广大西藏人对自己的文化产生很大的兴趣和自豪感，但是我始终避免发生一些政治性的事情。根据德国这家周刊报刊的消息，设立在西藏拉萨的西藏古代文化遗址保护基金会分会里另外还有七名其他国家的人都受到中共方面下发的限期离境的禁令。这七个人分别是美国、荷兰、芬兰、加拿大、澳大利亚人。德国外政部消息，为了能使在西藏继续设立西藏古代文化遗址基金会分会，继续维修西藏古代建筑物，我们将和北京政府教授这件事情。前天阿拉克赞扎和阿兹维托在北京一家宾馆里下榻，但他们对这件事情没有做出任何解释。他们的助手向法新社记者说，我们对中共的这种做法感到很吃惊，我们除了维修西藏古代建筑以外跟政治等其他事情无任何牵连。以上听到的是新闻节目，欢迎收听历史见证节目。听众朋友，在今天的历史见证节目中，请继续收听大正为你们介绍的西藏政治事。
在一次对印度的访问中，他设法和锡兰国取得联系，他们募捐了一笔钱来修理普提迦叶的大寺。在重修过程中，乌金申格和500名其他瑜伽师住在寺院的北端，在那里修了一座门，取名为西藏门。相传忽必烈打算派军队取到西藏进攻尼泊尔和印度，萨迦本钦闪中坚决反对这样一个计划。瑜伽师乌金申格给忽必烈写了一首宗教长诗，劝他不要和印度尼泊尔打仗。汉王大约是接受了这些抗议，因为计划中的战争并没有发生。帝师达尔玛巴拉与1287年出发回西藏去，但死在旅途中。后来在本溪阿兰时，
只顾万户强大起来，向萨迦的权威挑战，并向之进攻。阿兰带领一支军队，包括一部分蒙古骑兵，打败了他们。在1290年，他们打到止贡地区，把寺院烧了，杀了许多喇嘛，有些逃出来的跑到工部和塔布，他们后面跟着追兵，一路确实村庄。阿兰的名字刻在塔布的岩石上，至今仍存。公元1295年，忽必烈汗去世了。现在我们可以看到蒙古人如何取得对西藏的军事控制。开始是萨班于1247年对王子库端的归顺，整个这一时期实际行政权仍在西藏人手中。在忽必烈汗时，在蒙古统治者与西藏喇嘛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具体的转变。比较库端给萨班的信和忽必烈给帕巴的信，可以看出前者是王公与属民的关系，后者则是施主对喇嘛的关系。这信是独一无二的在中亚的施主与喇嘛关系的概念，在这里对世俗权力的支持换来了对宗教权力的精神支持。这种关系不能用西方的政治术语来说明，我们可以审查汉王对帕巴的态度，他是如何捧信帕巴。他认为帕巴是自己的宗教师父和西藏的最高权威，向帕巴学经和陪送帕巴直到安多地区，进一步表明了这是一种互相合作与尊重的关系。这种施主与喇嘛的关系是由蒙古的忽必烈和西藏的帕巴建立起来的，这就是西藏人与蒙古人之间政治宗教关系的基础。后来满族皇帝和达赖喇嘛之间的关系也是这样的，由于清王朝的崩溃，这种施主与喇嘛的关系也于1911年中断了。在忽必烈死后，蒙古在中国的势力走向衰微，萨迦在西藏的势力也是如此。公元1305年，达尼桑波碑登上了萨迦的宝座，在他的助手乌伊巴卫和曾格北的协助下统治了18年。达尼有7个老婆，他的一大群孩子是造成萨迦权力分裂的原因，有4个儿子都各自建立宫殿继承世系。萨迦统治喇嘛的宝座此后就轮流充当，但是实际权力是在本钦和各万户手中。忽必烈汗彭信萨迦派，他的后人并没有独信一派。公元1331年，一位噶玛巴喇嘛若君朵济被请到中国蒙古王庭，2年后他主持了托欢切莫尔的登基礼，这位皇帝封他为偏支教法噶玛巴佛。若君朵济与第二次访问蒙古王庭时，于1338年死在中国。1350年，在本钦高和散播和萨迦喇嘛苏浪简真时，中藏的魏帝落入了有力万户帕木主以降就简真的手中，这标志着萨迦权力在中藏的衰退。
现在下周星期四继续收听历史尖端节目。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华语电台今天的节目就全部播送完了，谢谢各位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达拉加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嘞。